《红楼梦》卷九十五，因讹成实，原非轰事，以假混真，宝玉疯癫。话说贝明在门口和小丫头子说宝玉的玉有了，那小丫头子急忙回来告诉宝玉，众人听了都推着宝玉出去问他。众人在廊下听着，宝玉也觉放心，便走到门口问道，你哪里得了？快拿来。贝明道，拿是拿不来的，还得托人做保去呢。宝玉道，你快说是怎么得的，我好叫人取去。贝明道，我在外头知道林爷爷去测字，我就跟了去。我听见说在当铺里找，我没等他说完，便跑到几个当铺里去，我比给他个瞧。有一家便说有，我说给我吧。那铺子里要票子，我说当多少钱，他说300钱的也有，500钱的也有。前有一个人拿这么一块玉当了300钱去，今儿又有人也拿一块玉当了500钱去。宝玉不等说完便道，你快拿300、500钱去取了来，我们挑着看是不是。里头袭人便啐道，
二爷不用理他，我小时候听见我哥哥常说，有些人卖那些小玉儿，没钱用便去当，想来是家家当铺里有的。
众人正在听得诧异，被袭人一说，想了一想，到大家笑起来，说
快叫二爷进来吧，不用理那糊涂东西了，他说的那些玉想来不是正经东西。
原来秀烟走到龙翠庵，见了妙玉不及闲话，便求妙玉伏击。妙玉冷笑几声说道，
我与姑娘来往为的是姑娘不是势力场中的人，今日怎么听了哪里的谣言过来缠我，况且我并不晓得什么叫伏击。
说着将要不理，秀烟懊悔此来，知他脾气是这么着的，一时我已说出不好白回去，又不好与他质证他会伏击的话，只得陪着笑，将袭人等性命关系的话说了一遍。见妙玉略有活动，便起身拜了几拜。妙玉叹道，何必为他人作假，但是我进京以来素无人知，今日你来破例，恐将来缠绕不休。秀烟道，我也一时不忍，知你必是慈悲的，便是将来他人求你，愿不愿在你，谁敢相抢。妙玉笑了一笑，叫道婆焚香，在箱子里找出那些，在箱子里找出沙盘鸡架，输了符，命秀烟行礼祝告毕，起来同妙玉扶着鸡。不多时，只见那仙鸡急书道，已来无迹，去无踪，青埂峰下遗骨松，欲追寻山万重，入我门来一笑逢。书毕停了机，秀烟便问， 请是何仙？妙玉道：请的是拐仙。秀烟露了出来，请教妙玉解释。妙玉道：这个可不能，连我也不懂。你快拿去，他们的聪明人多着嘞。秀烟只得回来，进入院中，个人都问：怎么样了？秀烟不及细说，便将所录机语递与李纨。众姊妹及宝玉争看，都解的是一时要找是找不着的，然而丢是丢不了的，不知几时不找便出来了，但是青梗风不知在哪里。李纨道：这是仙机隐语，咱们家里哪里跑出青梗风来，必是谁怕查出，撂在有松树的山子石底下，也未可定。独是入我门来这句，到底是入谁的门呢？黛玉道：不知请的是谁？秀烟道：拐仙。探春道：若是仙家的门，便难入了。袭人心里着忙，便捕风捉影的混找，没一块石底下不找到，只是没有。回到院中，宝玉也不问有无，只管傻笑。麝月着急道：小祖宗，你到底是哪里丢的？说明了，我们就是受罪，也在明处啊。宝玉笑道：
我说外头丢的，你们又不依。你如今问我，我知道吗？
李纨探春道：今儿从早起闹起，已到三更来的天了，你瞧林妹妹已经撑不住，各自去了，我们也该歇歇了，明儿再闹吧。说着大家散去，宝玉即便睡下，可怜袭人等哭一回想一回，一夜无眠，暂且不提。且说黛玉先自回去，想起今时的旧话来，反自喜欢，心里说道：和尚道士的话真个信不得，果真金玉有缘，宝玉如何能把这玉丢了呢？或者因我之事拆散他们的金玉，也未可知。想了半天，更觉安心，把这一天的劳乏竟不理会，重新倒看起书来。紫鹃倒觉深倦，连催黛玉睡下。黛玉虽躺下，又想到海棠花上，说：这块玉原是胎里带来的，非比寻常之物，来去自有关系。若是这花主好事呢，不该失了这玉呀。看来此花开得不祥，莫非他有不吉之事。不觉又伤起心来，又转想到喜事上头，此花又似应开，此玉又似应失，如此一悲一喜， 只想到五更方睡着。
次日，王夫人等早派人到当铺里去查问，凤姐暗中设法寻找，一连闹了几天，总无下落。还喜贾母贾政未知，袭人等每日提心吊胆，宝玉也好几天不上学，只是怔怔的，不言不语，没心没绪的。王夫人只知他因失欲而起，也不大着意。那日正在纳闷，忽见贾琏进来请安，嘻嘻地笑道：今日听得军机贾雨村打发人来告诉二老爷，说舅太爷升了内阁大学士，奉旨来京，一定明年正月20日宣麻，有300里的文书去了。想舅太爷昼夜攒行，半个多月就要到了，侄儿特来回太太知道。王夫人听说，便欢喜非常，正想娘家人少，薛姨妈家又衰败了，兄弟又在外任，照应不着。今日忽听兄弟拜相回京，王家荣耀，将来宝玉都有倚靠，便把失欲的心又略放开些了，天天专望兄弟来京。忽一天，贾政进来，满脸泪痕，喘吁吁地说道：你快去禀知老太太，即刻进宫，不用多人的，是你服侍进去。因娘娘忽得暴病，现在太监在外立等，他说太医院已经奏明痰绝，不能医治。王夫人听说，便大哭起来。贾政道：这不是哭的时候，快快去请老太太，说得宽缓些，不要吓坏了老人家。贾政说着，出来吩咐家人伺候。王夫人收了泪，去请贾母，只说元妃有病，进去请安。贾母念佛道：
怎么又病了？前番吓得我了不得，后来又打听错了，这回情愿再错了也罢。
王夫人一面回答，一面催鸳鸯等开箱取衣饰穿戴起来。王夫人赶着回到自己房中，也穿戴好了过来伺候。一时出厅，上轿进宫不提。且说元春自选了凤藻宫后，胜券隆重，身体发福，未免举动费力，每日起居劳乏，时发痰疾。因前日试验回宫，偶沾寒气，勾起旧病，不料此回甚属厉害，竟至痰气壅塞，四肢厥冷，一面奏明，即召太医调治，岂知汤药不尽，连用通关之剂并不见效，内宫忧虑，奏请预办后事，所以传旨命贾氏交房觐见。贾母、王夫人遵旨进宫，见元妃谈色口嫌，不能言语，见了贾母只有悲泣之状，却少眼泪。贾母近前请安，奏些宽慰的话。少时，贾政等执名递进，宫嫔传奏， 原非目不能顾，渐渐脸色改变。内官太监急要奏闻，恐怕各妃看见，交房阴妻未便久积，请在外宫伺候。贾母王夫人怎忍便离，无奈国家制度只得下来，又不敢啼哭，唯有心内悲感。朝门内官员有信，不多时，只见太监出来，力传钦天监。贾母便知不好，尚未感动。稍刻，小太监传谕出来，说：
贾娘娘薨逝。
是年甲寅年12月18日立春，元妃薨日是12月19日，已交卯年寅月，存年43岁。贾母含悲起身，只得出宫上轿回家。贾政等亦已得信，一路悲戚。到家中，邢夫人、李纨、凤姐、宝玉等出厅，分东西迎着贾母请了安，并贾政、王夫人请安，大家哭泣不提。次日早起，凡有品级的按贵妃丧礼进内请安哭吝。贾政又是工部，虽按照遗嘱办理，未免堂上又要周旋他些，同事又要请教他，所以两头更忙，非比从前太后与周妃的丧事了。但元妃并无所出，为谥曰贤淑贵妃，此事王家制度，不必多赘。只讲贾府中男女天天进宫，忙得了不得。幸喜凤姐儿近日身子好些，还得出来照应家事，又要预备王子腾进京，接风贺喜。凤姐胞兄王仁知道叔叔入了内阁，仍带家眷来京。凤姐心里喜欢，便有些心病，有这些娘家的人，也便料开，所以身子倒觉比前好了些。王夫人看见凤姐照旧办事，又把担子卸了一半，又眼见兄弟来京，诸事放心，倒觉安静些。独有宝玉原是无职之人，又不念书，待如学里知他家里有事，也不来管他。贾政正忙，自然没有空查他，想来宝玉趁此机会尽可与姊妹们天天畅乐，不料他自失了玉后，终日懒怠走动，说话也糊涂了。并贾母等出门回来，有人叫他去请安便去，没人叫他，他也不动。袭人等怀着鬼胎，又不敢去招惹他，恐他生气，每日茶饭端到面前便吃，不来也不要。袭人看这光景，不像是有气，竟像是有病的。袭人偷着空到潇湘馆告诉紫娟，说是
二爷这么着，求姑娘给他开导开导。
紫娟虽即告诉黛玉，只因黛玉想着亲事上头一定是自己了， 如今见了他，反觉不好意思。
若是他来呢，原是小时在一处的，也难不理他。若说我去找他，断断使不得。
所以黛玉不肯过来。袭人又背地里去告诉探春，哪知探春心里明明知道海棠开得怪异，宝玉失得更奇，接连着元妃姐姐轰逝，两家道不祥，日日愁闷，哪有心肠去劝宝玉？况兄妹们男女有别，只好过来一两次，宝玉又终是懒懒的，所以也不大常来。宝钗也知失欲，因薛姨妈那日应了宝玉的亲事，回去便告诉了宝钗。薛姨妈还说，
虽是你姨妈说了，我还没有应准，说等你哥哥回来再定，你愿意不愿意？
宝钗反正色地对母亲道，
妈妈这话说错了，女孩家的事情是父母做主的，如今我父亲没了，妈妈应该做主的，再不然问哥哥。怎么问起我来？
所以薛姨妈更爱惜她，说她虽是从小娇养惯的，却也生来的真静，因此在他面前反不提起宝玉了。宝钗自从听此一说，把宝玉两字自然更不提起了。如今虽然听见失了玉，心里也甚惊疑，倒不好问，只得听旁人说去，竟像不与自己相干的。只有薛姨妈打发丫头过来了好几次问信，因她自己的儿子薛蟠的事焦心，只等哥哥进京，便好为他出脱罪名。又知元妃已轰，虽然贾府忙乱，却得凤姐好了，出来李家，也把贾家的事撂开了。只苦了袭人，虽然在宝玉跟前低声下气的服侍劝慰，宝玉竟是不懂，袭人只有暗暗的着急而已。